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老师，这棵大树为什么长得又高又大呢？
是啊，你看到旁边的小树吗？只要有足够的阳光、空气和水，加上爱心和耐心的照顾，之后也会和这棵大树一样高哦。
哦，就像老师对我们一样。
小状元教育学院 Saratoga 校区，让您的孩子像小树苗一样成长茁壮。欢迎参观 Open House， 2月11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电话408-873-2889，网址 ilovegrowingtree.com。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 我们有最专业的经营团队，以最诚信的态度为您做买屋、卖屋、贷款、投资等全方位的服务。欢迎有同样理念的 agent 加入我们的行列，
选择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 让您安心、放心又开心。
详情请电408-255-3978 408-255-3978，或上网 www.worldhomesandloan.com。
周芬娜时间，我是自由作家周芬娜，我今年的新节目周芬娜时间将为大家介绍世界各地的旅游名胜、名厨名菜和每道名菜背后有趣的典故。我也将为大家专访知名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以及各行各业的精英，探索他们有趣的人生故事。每个礼拜五早上11点钟到12点钟，请您锁定周芬娜时间。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您想要在每天忙碌的工作之外听取各个不同行业专家的经验吗？您想要在每天平淡的生活里增加一些精神或生活上的情趣吗？新生活园地将带给您各项与我们自身或周遭息息相关的讯息，欢迎您准时收听或者加入每周五早晨10点半到11点由唐馨为您主持的新生活园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新生活园地，我是唐馨。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主题，就是加州田园风光。为您请来的特别来宾呢是趴趴虎。在湾区呢，许多喜爱旅游的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名字不太陌生。那么呢，有一些新的听众呢可能想知道趴趴虎到底是谁呢？那我们在这里欢迎趴趴虎。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趴趴虎。今天是第一次上这个新生活园地的节目，但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基本上我在湾区已经生活了30年。我个人很喜欢旅游，在过去的20几年里面，我曾经带领着童军，带领着哈克山友社，我们上山下海到处旅游。那我旅游心得呢，我常常就会做笔记，把它写下来。那在这个节目里面，我想分享一些湾区你可能听过的地方，也有一些可能是您没听过的地方，但是我个人认为很值得推荐的景点。
据我的了解呢，趴趴虎呢他是一位业余的旅游家啊，他非常喜欢旅游。那么他的足迹呢是遍布了这个加州啊、美国还有台湾，包括中国大陆。
是。
那么他最特别的地方呢，他不仅是游山玩水，他其实对于每一个景点，对于当地的这个人文风情啊，都有深入的研究，是可以带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资讯，还有一些教育啊。
最主要是因为我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基本上我本人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两个男孩的父亲，所以我是从人文、历史、教育的方向来规划我们家庭旅游的行程，所以在我的节目里面你可能就会感受得到，我介绍景点的时候我特别强调的是文化的背景、历史的背景以及历史的因素。当然你看到的 是现在目前的状况，那我同时也会把这个背后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嗯，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我们希望听众呢拭目以待，真是非常兴奋的，我们有这个节目请到这么一位啪啪虎先生到我们节目里来。嗯，那么今天呢啪啪虎先生，哎，您简单的再介绍一下您个人吗？
我是乏善可陈基本上就是说我很爱玩，那朋友们说我会玩，那至于我是不是我爱玩是确定的，那是不是真的会玩呢，那由听众朋友们来做判断了。
哦，据我所知你也是很会吃对不对？
是的，我在我的部落格里面写了一系列文章叫做老蚕游记。这个蚕是嘴馋的蚕，不是残废的蚕
啊。是老蚕游记啊。哇，这个很有意思。那么说到这个老蚕游记啊，那么您对这个吃也是有研究，不只是参观这个当地的人文啊风物或者是风景啊，所以对当地的这些特别的特产呢，这些也是有相当的研究的。
这是我旅游的一个重点之一。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以后，第一个先找这里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奇特的。而且我这边跟听众特别分享一个，就是当我找餐厅的时候，不见得是最贵的，不见得是最好吃的，有时候名字很奇怪的，也是我采访的对象。
就是有特色的，
有特色。
那有的是价美物廉，不见得是贵的才是有特别好吃的。
是的，我刚刚讲说有些名字很奇怪的，比方说我去过一个餐厅，它的名字叫做鱼太太 Fish Wife。 另外一家我去过海鲜店，它的店名叫做 Dead Fish 死鱼。
也有这种名字啊。
是的
那很有意思。那么讲到吃的，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呢在这里啊，请到这个啪啪虎先生来了，到我们节目也来介绍这些，我们希望他能够分享他最主要呢谈的是加州啊，这个州里面，尤其是我们的北加州湾区啊，有什么好玩的景点，什么好吃的地方，各种的人物啊人文啊。那么讲到这个呢，我们特别也希望呢在听众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哎，能够马上带着家人哈，马上到这个景点去实验一下，体会一下啪啪虎先生呢所 share 到他看到听到的感觉到的，是不是？
是的。那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根据统计数字，我们加州如果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话，我们的 GDP 那个州民生产所得可能是世界上第七大强国。那我们各位听众们，你看到尤其你若住在西谷，也就是硅谷，你看到的都是高科技的公司，但事实上加州最赚钱的是我们的农业。因为农业它的幅员非常广，它在全美国甚至可以说全世界来讲，我们加州的农业因为干果类谷类都是很大宗的输出州之一。
我相信这是不是跟天气有关呢？
天气环境跟人文都这是一个综合的因素。那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我特别要讲的就是从田园风光，就是说在科技方面我们今天不去谈它，另外有专家来谈。那财经方面有财经专家谈。
是，
我们今天从一个比较草根性的乡土的角度来看我们加州的经济，也就是介绍一些田园风光跟大家分享。
非常的好。那么讲到这个田园风光，我们刚刚也提到，如果我们能够介绍一个景点呢，那么听众朋友可以马上带着家人哈，马上去体验一下。我们也配合这种节令。
是的。
我们那个介绍当季您适合去的地方，或者当季的一些产物啦等等的，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时候有什么特别你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呢？
刚才主持人讲到这个旅游节令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扮演非常重要因素。我打个比方，如果说你听过加州石谷，死亡的谷 Death Valley， 那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可是你季节的选择非常重要。你如果夏天去110度华氏，你
热死人。
所以你去那地方，你只能冬天 Christmas 时候去，因为那时候大概是70-80度，是它那年最凉爽的月份，但是也是我们觉得很热的冬天。所以在旅游选择季节是非常重要。那刚才主持人问我说，现在如果要去哪里最好？当然，现在是捕螃蟹的季节。我们就第一期节目，我们现在介绍加州哪里可以找到螃蟹。
哇，这个螃蟹是加州，说到加州的螃蟹啊，我们最知道最有名的螃蟹叫什么？
最有名当然你听众们可能会想是阿拉斯加大闸蟹，那也可能是讲到 king crab。 那其实我们加州本身产的 珍宝蟹，那个壳是很薄的，味道特别的甜美。所以今天主题我们要谈的是加州的珍宝蟹 Dungeness，
就是英文说的 Dungeness，
对
不对？就是呢，其实它的肉也很多的呀，
是它肉
很大一只，对不对？
对，它皮的壳特别的薄
啊，肉很多，
是。
所以这个加州吃这个 Dungeness， 我们一会儿再谈怎么吃好了。我们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讲到这个补蟹嘛，这个 Dungeness 你要怎么跟我们分享？
这样，加州一年一度的捕蟹季节，在今年度，也就是2011到2012这个年度呢，是从2011年的11月5号正式开始。在美国这个渔猎方面，它因为保护生态，但日期非常重要。在11月5号开始，你哪怕是11月4号晚上23:30，你去捕蟹都是 illegal 的，都是犯法的。
哦，这么说来，在11月。出之前我们是吃不到螃蟹的，是不是？
可以吃到螃蟹，但那是冷冻的。
没有新鲜的螃蟹。
是的。所以你11月5号开始以后，在旧金山附近的捕蟹的业者，在5月之后，也就是交接过了11月5号，你才可以正式把船开出去，把鱼那个蟹那个捕蟹的笼子啊丢抛到海里面，开始从事捕蟹的工作。那在更北一边的项目的 Sino 那一带，
你刚刚说是5月之后，
11月5号，
午夜
凌晨之后，凌晨之后才可以开始捕螃蟹。那就说正式的 officials 呢，但是因为他们每个海域它螃蟹成熟的季节有一点点不一样，那11月5号是以 Sonoma 跟那个 Marin County 为主，因为那边是加州最主要的产螃蟹的两个县。那如果我们那个 Marin County 跟 Sonoma County 以北的那个 Mendocino 呢，那个海边就稍微更晚一点，要11月15号以后，那再往北就12月1号才开始了。
这好像是跟这个温度有关系，对不对？
Exactly， 完全正确。
OK，
完全正确。
所以在靠近我们这边的，您刚刚说 Sonoma County 在11月5号就可以开始最早的。那
加州根据统计数字呢，加州的珍宝蟹在2010年度。它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总共达到1900万磅，几乎是2009年的4倍。那渔民们那个估计，今年也会是个丰收的季节。
哦，为什么在您刚刚说在2009年会产量达到4倍？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气候啦，或者什么原因呢？
气候是一个因素，我相信保育的成果开始发生，就是说它每年规定一艘船只能捕多少螃蟹，你不能赶尽杀绝。
是。
所以说你这年度每年的产量增加，就表示了它保育政策、护育政策已经成功，开始发挥了作用，所以它逐年的上升增加。所以为什么说2010年是2009年的4倍，而且现在今年预期又会比去年又更多。
这保育还是很需要的啊，也是达到很好的效果。讲到这个呢，我们要暂停一下，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1/10的亚太裔人都有感染乙型肝炎，如果慢性乙型肝炎未能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导致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乙型肝炎是亚洲头三种致命疾病之一，全球有超过20亿人感染乙型肝炎，其中3亿5000人属于慢性感染。我们是一个三藩市乙型肝炎关注团体 San Francisco Hepatitis B Collaborative， 连同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师生以及加州伯克莱分校医务健康工作翻译员组织 Volunteer Health Interpreters Organization 不断合作，免费提供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一价疫苗注射。我们在三藩市设有2个门诊站，分别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 UCSF 医疗中心 UCSF Medical Center at Mount Zion 2330 Post 街，和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在三藩市华埠公共卫生局 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 1490 Mason 街。假如你未受免疫，可以带你的朋友同家人一起来接受免费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出外旅游，想找个人提供好意见、好指引，找谁好呢？
当然首选潇洒哥，30年经验，并非油嘴滑舌。只要在每个星期二中午1点正打开 FM92.3 湾区新城电台，潇洒哥就有好介绍，保证你有最好的明灯指引，不用摸不清头脑被人骗啦。
对，做个聪明人就要选择听潇洒走一回，潇洒哥好介绍。
记住啦，星期二中午1点正打开 FM92.3 湾区新城电台听潇洒走一回。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特聘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将他送到少林门。报名热线650-548-9988，650-548-9988。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新生活园地。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加州田园风光。其实呢，我们特别着重的是北加州啊，也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湾区这一带。我们请来的特别来宾啪啪虎，刚刚上集了讲得非常的有意思哈，讲了捕蟹。我们将请这个啪啪虎呢时常的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带领我们听众朋友们去慢慢的了解加州，特别是北加州的各个景点。我们也提到他对于人文风物历史都非常有研究，也带给我们一些教育的一些资讯。欢迎你回来啪啪虎。
你好。先节目的前半段我们提到说，加州渔民预计今年螃蟹的产量会比2011年又更增加。这里面最大的因素就是因为加州政府那布朗州长在去年，就是2011年的9月份，他签署了一项新的法律，他限制了每条渔船他蟹笼的数量。就说以前那个主持人您知道是规定说多大以上的螃蟹才能抓，
是啊，
它尺寸的限制，
它
现然后每艘船能逮多少数量的限制，它现在数量固然还要管，它连你带几个笼子它都要管，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无限制一艘船带了100个笼子、200个笼子一网打尽，它可能规定你一艘船假设只能带50个。
嗯，那么这么讲，它的产量是不是会变少了？不，我是说捕获量。
也许每一艘船的捕获量会减少，但是他这样立法最主要意义，就是要防止外州的大船跑到我们加州的海域来把加州的螃蟹给捕走，对吧？所以
我们加州人是很幸运哈，对于这个加州当地产的Dungeness啊是比较有口福的，对不对？外州要吃啊，比较难一点。
他们应该付点运费吧？
啊，是
啊。基本上这条法案呢，是由 Napa 跟索罗马他们选出的民主党州参议员叫伊文斯女士，她提出意见。她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说要保护海洋生物，不希望我们加州这个珍宝蟹呢一次就被赶尽杀绝的该抓光。那第二个呢，是改善船只安全，因为大家为了抢比较好的 spot 去抓了螃蟹，所有的大船小船全部都往一个定点集中过去。然后第三个，它是刚刚我们提过，是防止外州邻州的其他的渔船跑到这边来跟我们的渔民争夺加州产的螃蟹。
也保护我们的这个地区的渔民。
在广阔一点来讲，也保护了我们消费者，因为外州的渔船少了，本州渔船捕获的机会就多了，那螃蟹的产量不但不会减少，反而就会增加。那我们到你哪一天你周末的时候你到中国超市去买螃蟹的时候，可能价格不升反而降，有这种可能性。
哦，那么说来2012年大家可以大饱口福啊。对，这个
张先生。
哎，那您提到说这些外州也来这边捕获，到底在北加州呢什么地方它是真正出产这个加州的这个所谓的珍宝蟹？
主持人非常可爱，他跟节目开始前我们私下聊天，他说为什么要考虑哪里出产呢？我们到中国超市买了就有了。对，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不是说你哪里买螃蟹啊，我们的答案是哪里可以抓到螃蟹，不管你是商业的去捕螃蟹，还是说你周末时候想带个孩子去尝尝新鲜去抓螃蟹。所以我们这一 下面我想介绍一下，在北加州地区的蒙特瑞贝有个 Moss Landing 那个地方，或是半月湾 Prison by the Sea， 一直或者往再往北一点 Marin County 到那个 Sonoma County 的 Bodega Bay， 这一带沿海都是螃蟹的产区。那 Bodega Bay 大概在旧金山的西北方大概60个 mile， 在高那个 Highway 加州一号公路的旁边，它传统上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渔港。那其中最重要的一家，也就是最大的一家捕螃蟹的公司，它叫 Spud SPUD。 这家船它有整个船团，它不是只有一艘船，就是它主要就是捕螃蟹为主，这家的渔业公司。
所以您刚刚谈到的都是一些商业啊，大渔船大公司在这边捕获，然后做一些批发的一些买卖啊。那么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我们这个节目呢也希望带给湾区的听众朋友们一个多么一个好的地区，一个好的地方去，尤其是特别跟当地的季节有关，对不对？
是的。
是，如果说呢，我们不要谈商业，我们谈业余。如果说您说您的两个儿子嘛，如果说假期呢，好比周末想带家人带孩子去亲自到这些产螃蟹的地方，或者甚至能够让他们亲自动手的，那么有哪些地方可以去？还有如果要亲自动手呢，有哪些工具，到底怎么样给我们概了一下好不好？
好的。基本上捕螃蟹，我相信华人听众里面可能很多都已经有这个经验，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吃海鲜嘛。
是啊，
螃蟹又是大家最喜欢的，因为它可以说很好处理，也可以说很不好处理。怎么说好呢？就是说你洗回来只要洗干净，往锅子里面一放，那个电锅盖子盖上，用清蒸的就可以煮出很好的很好滋味的螃蟹。
对，
那至于要怎么捞，刚刚主持人问到这个重点，因为你光喜欢吃，除了你用买的话，也可以自己尝尝 DIY 自己去抓。
而且也是到户外去嘛，对不对？
是的，
一举两得。
对，那个不管你是商业捕捞，还是说你是业余好玩，那基本它的原理是一样，都是要在捕螃蟹的篓子，那也是笼子。那这个笼子呢，你不需要 DIY 自己做了，有现成的各种的那个运动器材店都会有出售。那基本上简单的说，它就是两个环，一个大一个小，那中两个环中间它是用网子把它连接起来，所以那个你只要把这个网子绑上饵，丢到水里面去，要产螃蟹的地方那个放下去，螃蟹自动就会爬到你的网子里面来。
然后不要饵的吗？这些
要饵。那基本上我们最常用的饵，我们中国人来讲，大概是绑一些什么鸡脖子啊、鸡翅膀啊，这些就是说那个四肢那个、其他的残余部分翅膀，就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呢，有个好处是这些鸡翅膀，它不容易泡水，又不容易烂。所以螃蟹它就看到就会来想来咬它，没想。它在咬你的鸡翅膀的同时，也就进入你的网里面去了。
我问的问题也是很特别啊，很奇怪哈，是熟的还是生的？你摆的这些
可以是生的，可以是生的，是的，可以是生的。
可以看得出来，我很少做这些户外的活动。
那我知道我们主持人是个爱护动物协会。
OK， 那么拿到篓子之后，那你必须要在岸边把它放到岸边，是不是？
是的，所以你必须要到码头上面去。那在湾区这边，通常我们华人比较常去的，我知道了大概两个地方，一个是 Half Moon Bay， 就刚才讲的那个 Prison by the Sea， 它那边有个 curb， 有个提防，在提防那边可以放网子。那第二个是在旧金山市区里面有个 San Francisco Municipal Pier， 就是那个不是渔人码头，是那个。是在那个 Manes 走到底的那地方，不是39号码头一般观光客去看的，那边是吃螃蟹的地方，不是捕螃蟹的地方。
不要搞错了，
不要搞错。你要到 Municipal Pier， 不是 Fisherman's Wharf， 这是不同地方。要到那边去，那边它就有个钓鱼的一个平台，你从等于是桥，像桥一样的，你从桥上把饵绑在那个网子里面，投到水里面，过几分钟捞起来，也许你就有好机会。
所以你刚刚提到，重复一下，有什么地方是？
一个是海丰贝半月湾那边，它那个港口叫 Prison by the Sea。第二个是旧金山市区里面叫做 San Francisco Municipal Pier。
这两个地方说起来都不是太远啊。
都不是很远。
那么捕蟹需不需要 license？ 要不要？
要的，要跟所有钓鱼的 license 是一样的，好像是3块钱还是5块钱嘛。而且好处是你可以当场办。 通常那边就有一个布施，你的花个五块钱什么，他就给你一张，是。
嗯，这蛮有意思的。那么抓上来以后要怎么办呢？你
那
个、
那我就问唐小姐，看你要去，要是
把它放回去好了吗？
小的你当然要放回去。那如果 size 符合规定的话，你就可以带回家做，随便你要做葱爆的啦，还是清蒸的啦，都行啊。嗯，
对，如果小朋友呢，他经过这个，他也玩耍，也经历过这个了，他愿意把它放回去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是的。
有时候你吃的是别人抓上来的嘛，你不一样，对不对？你亲自抓上来，也许你不愿意去吃它了。
是的，
对对，这很有意思。所以啊，就是这两个地方而已啊，又不远。
也不远。
这个加州，这个北加州天气又好。
当然，如果说我们再往北的 Marin County 到 Sonoma County 的话，还是有很多港口都可以，但是老实讲就不切实际了，因为你不太可能为了抓两只螃蟹，你开车开两个小时。
嗯，
我讲的这个台风贝跟旧金山，我是假设您是我们电台听众，你居住的范围可能就在旧金山湾区，这样的话你开车最多是一个钟头的范围之内，而且捕螃蟹你不是大白天。
对，我正要问你是什么时候。
最好是三更半夜到凌晨之间。
是啊，那都看不见了，还要。
而且你要带手电筒。
带手电筒，
带灯光。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口碑卓越、拥有30年经验的房地产经纪人举莲娜丽李文。请问买房子时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
第一，要了解自己的经济能力；第二，挑选一个可以信任、非常有经验的经纪人，给您做一个市场的简报；第三，锁定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规划贷款与经济能力是否切合。
请咨询九连娜丽650-857-1000。
2012年保险涨涨涨，福利却又减减减。真让人头疼啊。
如果您面对您的保险费用已经吃不消，那你就一定要找北加州唯一白金代理 Robert Jew 去以中帮助您。
我们提供个人健保及时转换，既省钱又可以做免费体检。
我们专门经2-500人公司团体保险，一定可以帮您省到钱。
我们的奇英保险保证耐心1:1服务，
我们还会免费分析您的人寿投资计划。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855-4061，888-855-406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旧金山最受欢迎的清晨中文电台 FM92.3， 我是戴爱玲，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健康、开心幸福哦。
我们的社区正面临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 ——B 型肝炎。每10位华裔美国人中，既有1位为 B 型肝炎病毒的慢性携带者。如果不加以适当的监测或治疗，它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肝脏损害。但是大部分受到感染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幸好 B 型肝炎可以预防并且能够治疗，保护您自己和您的家人，接受 B 型肝炎的检验。要了解详情，请向您的医生咨询或浏览 asianliver.com， 由 Gilead Sciences 提供。
您想要在每天忙碌的工作之外听取各个不同行业专家的经验吗？您想要在每天平淡的生活里增加一些精神或生活上的情趣吗？新生活园地将带给您各项与我们自身或周遭息息相关的讯息，欢迎您准时收听或者加入每周五早晨10:30-11:00由唐欣为您主持的新生活园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新生活园地，我是唐欣，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我们今天的话题呢非常有趣，我们的啪啪虎先生呢跟我们介绍了这个螃蟹啊在加州的这个景点。那么我们刚刚哈，他告诉我们，如果说您带家人孩子怎么样去亲自体验捕螃蟹啊，那么是亲子游乐哈，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其实商业刚刚其实没有提到啊，商业它可不是像我们这拿个桶子拿个篓子可以装的这个捕螃蟹啊。
如果商业捕螃蟹也是跟我们家里出去玩带个网子去抓螃蟹的话，我相信你就吃不到那么便宜的螃蟹了。因为你想想看，那么多超市，它每个超市如果卖个100只螃蟹，你要100个人拿100只个网子去捕，那工钱就贵多了。所以下面节目下面呢，我想来分享一下我看到的他 他们商业捕螃蟹怎么捕法，好不好？
那么商业捕螃蟹，我想到一个问题啊，他们也是在港口边吗捕，还是他们到大海里去捕？
这个问题切入重点，商业捕螃蟹绝对不是在港口边，他必须用渔船开到临海，就靠近海边，是在海边，但是是离港口一段距离的地方，因为那边海水比较深，但是也不是深到说深不见底。那如果说在这个季节，就也就是你现在一二月的时候去，因为捕螃蟹季节才刚开始，你到了博德高贝的话，你到港边你可以看到堆积如山的那个螃蟹篓子，它跟那个英文名叫做 pot P-O-T， 这个堆积如山，但是也有可能你看到什么都没有，那并不表示它不捕了，而是表示那网子已经被放到海水里面去了，所以
那您刚刚是又说到篓子，又说到网子，他们到底用什么去捕？
正式的说法应该是个篓子，但是因为你看到我刚才说，它那个基本上的篓子是一个小铁环，下面一个大铁环，那两个铁环中间是用网状把它弄结合起来的，所以它基本上拉开来的时候是一个篓子的一个状况，所以螃蟹进去就出不来了，
对吧？
那释放这些篓子的船呢，也是有两种，一种是拖捞的，意思就是说，他船开过去，他就把那捕螃蟹的网子一个一个，当然那网子里面要绑上饵，就像我们刚才讲节目讲那个鸡翅膀啊、鸡脖子啊，等等，绑在上面，然后他船开过去的时候，他网子就往下面丢。所以一艘船假设100个网子，它就100个网子沿途这样放过去。
一路的撒网。
一路撒网过去。然后另外一艘船叫 Troll Boat， 那它就是负责收，它不负责放。它是因为你网子跟网之间，它中间还有一根绳子把它串联在一起。意思就是说，假设你想象有一根绳子是100公尺长，大概每10公尺到20公尺，它下面就挂一个像灯笼一样的那个篓子。所以第一艘船是把一个篓子往水里面放，那第二艘船呢，就是从后面往上收，把它收回来。
这个收回来的时候，是不是里面就已经有捕获量了？
应该就是，它当然不是前面一放的第二艘船马上跟着就收了，但是因为它功能不一样，因为第一艘船它比较简单，是它只要把它网子往水里面放，那第二艘船那 Trouble 呢，它基本上船上都有那个海水舱，意思就是说，它螃蟹为了保持它的鲜美，跟鱼类不一样，是一般捕鱼船鱼一上离水以后就放了急速冷冻，就被放了冰块里面冻起来，可是螃蟹
一定要活的，让
它是活的，所以它知道这个收网的这个船呢，船上是有个海水舱，它就说跟水温咸分都是一样的，所以对螃蟹来讲，它只换一个生活环境，一个是在大海里面，那现在是很不幸跑到船上这个水舱里面的，这是最大不同。
还是给它同样的环境，还是有同样的水，
同样的
海水，同样的水温，还有盐度、咸度
都一样，这样它才能存活。
所以一直到我们常在市场上看到，它还是
还会动，
还是会动，还是活的，
就这个原因。那甚至有一家餐厅，港口有一家餐厅，它的一般开餐厅你会有冰箱，对不对？他那家我讲的 SPOT 那家螃蟹公司呢，他有一艘船就停在港口，就在他餐厅的对面，他船螃蟹就养在他船上。
所以他一直是养活在那儿，
养活在那里。
所以这家餐厅它的最新鲜的食材。
节目下半段我们再介绍这家餐厅。
好的，那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些渔船就是说不是在港口，可是是在近海，大量的捕获，对不
对？
对，
是的，因为他是从事这种商业行为，他一出去可能带好几百个网子，一回来可能每只网子，如果说平均十只螃蟹啊，100多个网子就是好几千只螃蟹就抓上来了。
是的，那这样子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一下商业是怎么样大量的捕获这个螃蟹啊。那么您刚提到这个
Bodega Bay
啊，这个渔港，它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渔港，它怎么发展的？
Bodega Bay 它是一位出生在秘鲁利马的一个西班牙海军船长，他的名字就叫 Bodega， 他这全名是叫 Juan Francisco de la Bodega， 是由他来发现的。他在1775年的时候，受到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她的委托，叫船航行到北加州这个地区来， 从事了海岸调查的工作，而发现了这个港湾。但是西班牙人呢，那是当时对这个今天的索诺玛这个地区，并没有刻意的去经营，也就是没有设置屯垦区，反而是后来的那个俄国人，他的商船来到这边的，他有艘孔雀号，他那时候俄国人来主要是猎海豹，因为他在那个年代，1807年那个年代呢，主要海豹它是含有很厚的脂肪，是作为照明的蜡烛，做蜡烛用的主要原料，
有商业价值，
有商业价值。然后它的皮毛呢是御寒的皮毛大衣，所以俄国人来这边主要是抓海豹，所以俄国人在1807年来到这边以后，就建立了一个军事碉堡来保护俄国的皮毛商人。所以今天你在那个一号公路上面有个俄罗斯古堡，就这样留下来的。所以在1817年的时候呢，这博特加贝附近的海豹就被这些欧洲侵入者赶尽杀绝，就杀光了，那俄国人也就离开这里了。这是为什么今天加州并很多加州人不晓得北加州曾经在俄国人统治之下，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西班牙这边很多西班牙式的建筑，
对，
那是因为西班牙人在19世纪中期传教士，西班牙传教士才来到这个地区，他们因为在这边传教，所以留下了很多建筑，所以我们只知道说北加州曾经在西班牙的统治下，但是其实更早是在俄国人统治下。
哎呀，真是跟您学到了这个历史啊、故事啊，这些真是很有意思。
那这个博特加贝呢，它当初是由俄罗斯叫做 Russian American Company， 它在那边建立了码头，建立了仓库，建立了兵营，就是军营呢，它主要是刚刚讲主要是来保护它俄国的商船，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港口最初的创建者严格讲起来是俄罗斯人，虽然发现的是西班牙船长，但他并没有去经营，他在地图上做个 mark 说，哎，我这边发现一个口岸，但他并没有上岸，也没有建立屯垦区，是俄国人建立屯垦区，然后建立这个港口。那后来这个俄国人走了以后，因为附近山上很多红木，在1850年代，1848年将开始大淘金，旧金山成为主要的商港跟住宅区，所以需要大量的建房子，在很短时间之内要容纳很多人，所以这附近的几个县 Marin County、 Sonoma County 附近靠近海边的山林产的红木呢，就被锯下来运到旧金山来盖房子。在那个年代没有铁路，没有公路，海运是唯一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所以博特加贝在大淘金的年代，它是一个运木头的主要港口。
所以听你这么分析啊，讲这个历史故事，所以当初索诺玛并不是一个渔港，
它不是一个，它是运木头的，
是一个运输港嘛，
运输港口，对。
那么后来就发展成渔港，
慢慢才发展成渔港，是的。
所以当初是猎海豹，那么现在是变成是渔港啊，
产
这个
捕螃蟹
了，
变成捕螃蟹，是的，
是。所以讲到这个 Bodega Bay 啊，如果说这些。如果说好比说要去观光，去这些地方的话，看一看这些商业啊，这个港口怎么去法呢？
你如果从在南湾地区，当然你
从南湾过去的话，
你就走弯弯往北，到了一个 town 叫 Petaluma， 叫 Petaluma 以后，你就向左，
你说开到那儿多远？
从旧金山过了金门桥开始算好了，因为你南湾，你住在Hillsboro 也是南湾就三国这些的，那我们就以金门桥来算。那金门桥北边是60英里，就是博特加贝。那真正开车怎么去？
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对不对？
大概一个半小时吧。因为虽然是60迈，那是直线距离。你真正开车，你必须要101往北到 Petaluma， 然后往西。那就这样就可以到博特加贝。
算起来也不是太远，
也不是太远，
也可以去开车兜兜风啊，看一看。
是的，
对。我们真的非常高兴啊。这个啪啪虎分享了这些故事，它不仅真的是告诉我们一些历史来源啊，这些城镇它的渔港怎么发展，真是很有教育性质的。那我们现在又休息一会儿，我们下一节呢，我们谈谈更好玩，我们谈谈这个螃蟹大餐，好不好？
好的。
OK。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现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位于三巴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
我们在这里学画画，
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请来我们的安全处，
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好消息，在南加州深受欢迎、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现正在各99大华超市特价热卖中。购买时请认准金字商标，品尝金味纯酸奶，享受快乐好生活。金味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在99大华超市。查询或订购请拨打1855580678918555806789。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新生活园地，我是唐欣。我们今天介绍的主题呢是田园风光，我们特别的这个 topic 呢讲的是捕蟹啊，这个螃蟹。我们提到了啪啪虎帮我们介绍了特别是 Bodega Bar 这个 Bodega 鱼湾啊，这个海港。那么我们提到这个海港呢，它是商业大量捕获这个螃蟹的，那么我们当然不能错过到怎么到当地去尝这个新鲜的螃蟹呢？我们一定要请教啪啪虎。
好，谢谢。那个到了 Bodega， 你一定要去 Bodega Bay 去参观那个 Spud， 叫 SPUD 这家螃蟹公司。这导致这个参观只看了看港口、看看渔船之外，最大的重点是吃他们的门市部熟食部门。
哎，你这样说提醒我了，你刚刚在前面的节目里面你有提过，在这个渔船啊公司，它的对面就是一个餐厅。
是的。
是不是？
是的。
你指的就是这个吗？
就是这家公司，这个 SPA 的螃蟹公司，它本身就有个门市部，意思说它隔着一条马路，前面是港口，港口里面停了它捕螃蟹的渔船，那它的餐厅就开在港口马路边的另外一侧上面，所以它的螃蟹非常的新鲜，
最新鲜的。
而且我告诉主持人，他的螃蟹是养在船上，他不是冰在冰箱里面。
他等于就是直接啊，就是等于像是从大海里面捞上来的，
大海捞上，大海捞上来以后就养在船上，他那艘船就停在港口，那船上的是海水舱，所以螃蟹生活的环境生态跟它在海里面几乎是一样。
所以它的这个是最新鲜的。所以刚刚您提前面在这也笑话我了，这跟超市吃的是绝对不一样，是不是？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呀。所以听众朋友们听了今天节目以后，你到了 Bodega Bay 去旅游的时候，你一定要空下你的肚子，你先不要在其他餐馆吃了大牛排、大鸡排的，你要把你空肚子胃口留下来，到这家尝尝它的螃蟹大餐。
那我想问问你啊，你最近有没有到那儿去尝它的螃蟹大餐啊？什么时候你有去？
大概在12月底的时候，应朋友要求，带了一群朋友到那边去，因为我在节目里讲过，我目前是负责哈克山友社 Hikers Club。那我们 club 里面有一些老饕、小饕之类的，就 就听到这螃蟹季节开始了，那就要嚷着想去看看螃蟹那个捕蟹船长什么样子，那蟹篓子怕长什么样子，那看了之余呢，吃喝玩乐那是不少不了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谈吃螃蟹。
哇，好啊，你才刚刚吃过没多久，12月，那真是很新鲜的这个经验呢。
因为季节才开11月5号才开始嘛，所以我12月底去的。
好啊，你告诉我们怎么吃法，你吃了些什么，什么好吃的。
好，你到了这一家这个 Spot Point Crab Company 这一家呢，它是门市部，店面非常的小，比一般麦当劳都要小，但是呢吃螃蟹的饕客却终日大排长龙。那最主要是他们有三种招牌菜，也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蟹肉三明治，一个是蟹肉煎饼，还有 clam chowder 就是蟹肉干杯浓汤。一般的干杯浓汤它特别放进了蟹肉，所以味道就有螃蟹的味道。这它主要卖的也就是这三个，当有其他杂碎的东西你不会想要试的，什么牛排啦、鸡排啦、热狗啊那些，不是他们强项。
那来到这个捕蟹的大港，当然要吃螃蟹为主，对不对？介绍一下，一样一样介绍好不好？
好。那个这家店呢其实真的很小，它座位可以说没有座位，因为它有点像素食摊，你买了以后一律是土购，但土购你不用担心，因为它对面就是港口，你买了以后坐在港口旁边，坐在椅子上面看看渔船，然后吃个新鲜的螃蟹三明治，是个很好的享受，
很写意啊，
很写写意。那这个店呢是由那个老板娘 Carol 她来负责，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叫 Lisa 一个叫 Gina， 她们两个一负责煮螃蟹。
你连他们的名字都记得这么清楚啊。
是的。你有个渔家女嘛。
是的。
那他们最主要就是刚刚讲蟹肉三明治，他蟹肉三明治那个唐鑫刚也讲过，说他在其他三明治店也看过也买过，但是这家我要特别强调，唯一不一样就是说他非常的朴素，也就是说他很简单，就是一个普通的法国面包长条形的，但是呢它的重点是在它的馅，是新鲜的蟹肉，所以滋味非常的甜美，这是它最大强项。
是，您说新鲜的，这绝对没有话讲，绝对新鲜，对不对？
而且我可以告诉各位，就是它的螃蟹就养在它餐厅对面的船上，它一个大铁锅，我那个 Lisa 告诉我，我也看亲眼看到，一个大铁锅一次大概只煮个20只螃蟹，换句话说这20只煮熟了，他拿到厨房去把肉剔出来，他要再抓20只的时候，他到船上捞20只回来，放到大铁锅里面，
现捞现煮，
现捞现煮，现做。
而且那你们是现吃？
现吃，而且换句话说，如果说你在那边待一个小时以上，有可能你看着他到船上去拿螃蟹，看着他拿回来在那 sink 那边冲洗，看着他把生猛的螃蟹丢到锅里面，15分钟20分钟从锅里面捞起来。
难怪是要大排长龙
是
这个过程，它是现做的，
现做的。那最过分的是那个蟹肉煎饼，那蟹肉煎饼，因为它煎饼，它是一般你想到煎饼，你想的是面皮里面馅包螃蟹肉，对不对？你会这样想，
对，
这个不对，
面粉为主嘛。
它这完全是用螃蟹肉，就是把它压了以后做成饼的状况，直接就煎，
也是全蟹肉，
全蟹肉
不加面粉，
而且它最主要很神奇是。你点了以后，他才做，才开始煎。所以非常的新鲜。
非常新鲜又非常热乎乎的。
热乎乎的，是的。
因为现煎的，又不是说冷冻以后加热的。
不是，现做的。
那个滋味的真是很美味啊。
但是只有周末才卖。
只有周末。那一会儿大家要去玩的话，也要挑周末再去了。
周末去会比较好点，因为你平常去只有蟹肉三明治跟那 clam chowder， 只有三明治跟汤。它这个蟹肉煎饼，它只有周末，因为它比较有把握，人多，因为。人多他才愿意做，他的话是到
蟹肉花时间了，
花时间，最主要是新鲜度，因为他不能先预做，你预做那味道就不一样了，所以他根本是 take 你的 order 以后，他才开始去做饼，然后开始煎，所以他通常告诉你20分钟以后才来拿。
要20分钟啊！那等的那个垂涎欲滴了。
你可以先吃你的三明治，先喝你的汤吧。
是啊。那讲到这个蟹肉煎饼，那还有这 clam chowder 呢？
clam chowder
特别的。
一般 clam chowder， 它就是一般以马铃薯为主。你虽然它名字叫做干贝，虽然干贝可能有几粒。但是基本上你是以马铃薯丁，对不对？
对。
可是这一家的你放心，你随便一瓢羹挖下去掏起来都会有干贝，而且都是满满的蟹肉在里面。所以它有两种口味， 一种是放那个奶酪的，是白色的，叫做 white chowder， 另外一种是放那个番茄酱，叫做 red chowder， 所以有两种口味，都非常好吃。
这么说这个这个 clam chowder， 它这个 clam chowder 啊，它是到底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蟹肉干贝浓汤，这 clam chowder 到底它到底是，就是说怎么把它做出来的？
这个方面我不没办法回答你，因为我甚至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笑话，就是说我在那边吃饭，我就大概待了两个多小时，将近三个小时，我就看着 Lisa， 她去船上抓螃蟹，看到 Lisa 她去洗螃蟹，然后放在，我就很好奇地问她说：“你这么一次才煮20只螃蟹，你一天可以卖几只螃蟹？”她告诉我一天卖300只，换句话说，她到船上跑十五趟。那我就问她说。我刚才吃了一个那个蟹肉三明治，我又吃了一个 order 的那个蟹肉煎饼，一个 order 是两个，大概是那个像拳头那么大小，就像我们的小笼包那么大了。然后我又喝了你一碗那个蟹肉干贝浓汤，那这样子我等于吃了几只螃蟹。他就笑一笑，他拒绝回答，因为他一回答我就知道说我的成本多少。对，
那你刚刚说了这些都是100%的蟹肉做出来的这些食物啊，那么它的价格怎么样？
他这边这家餐厅就是说你不能点说我只要吃螃蟹，我要买整只螃蟹 ，no， 他只能卖给你制作过以后的。换句话说，你想吃整只螃蟹的，他不卖给你。那你也不能买说生猛黄肉，我带回家自个煮。对不起，他也没有，因为他是批发给这个国菜市场或超市，你去那边买，他们不做这个。retail 的 business，
这跟中国人吃螃蟹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
对，
那他们这种三明治啊，这种既然是全部用蟹肉，完全没有掺杂旁的这些蔬菜什么的，它有没有比外面我们一般吃的都要贵呢？
价格可能不便宜，比方说一个三明治大概是10块钱左右，然后那个 crab cake 就那个蟹饼呢，一个 order 是两个，大概也是八块钱，然后一碗 chowder 是6块钱，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个人消费了大概他们加起来大概25块，就是说一个三明治，两个饼，一碗汤，但是绝对是值得。
对，或真材实料啊，真材实料。哇，我们讲到这里真的是好像又去享受了一个这个海鲜大餐的感觉。我们真的非常非常荣幸啊，请到啪啪虎到我们节目来分享这一系列呢这个田园生活。其实说到田园呢，其实不仅是渔业哈，也包括农业，这个畜牧业。我们希望下回请到啪啪虎来帮我们分享畜牧业，好不
好的
一项一项的帮我们分享。
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对这个节目，对这个topic 还有什么想知道更多的，还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发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星期五再见。